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郑州洪灾伤亡惨重，河南其他地区仍然一片汪洋，天灾人祸争论不休，引发了重大的舆情。但是救灾一线呢，我们看到始终不见中央大员的身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始终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之后，便前往西藏考察。而总理李克强隔空部署救灾措施之后呢，也罕见地对河南保持距离和沉默。我们无需对比拜登亲赴迈阿密楼塌现场，以及默克尔亲临水灾一线。有网民贴出江珠、胡温等前中共官员亲临一线指导救灾的照片呢，就足以凸显习近平政府的反常与诡异。那么，是河南灾情无足轻重，不值得中央大员亲临，是习近平更加务实，不屑于做亲民秀，还是定于一尊的习政府另有其他隐情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河南水深火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什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你好。
许波先生，飞鹤先生好，导播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领导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郑州洪水这个灾害，这个引发的这个伤亡人数呢，在节节上升。河南许多地区的灾情仍然岌岌可危。可是习近平他不去洪涝地区指导救灾，却到了世界屋脊西藏去考察。是河南灾情无足轻重，西藏有更大的事情需要他亲临指导吗？可是我请教这个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啊，习近平临行前呢，他明明对郑州灾情做出了指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他为什么似乎没有分清主次呢？
我想其实习近平的主次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的第一位就是他的权位，其他的都等而下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等等，那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东西，实际上在习近平心中排第二、第三的排不上。从习近平过去上任以来，众多灾害事件，他的行动表明，他有一种强烈的少东家心态。他的口头现在经常提到所谓的"红色基因"，在他看来，理所当然认为天下就是富有红色基因家庭的。他的身份和其他的高级管家，例如温家宝、朱镕基等等，必然是不同的。必须事必躬亲的这些人去灾难现场作秀是根本不同的。他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做这种秀，况且他认为去了对他的声誉也增加不了多少分。而且因为此前他已经发生过很多大灾，例如武汉的疫情爆发，例如去年的大洪水，他都没有及时去现场，结果他照样当他的一尊。既然他过去都不去，他现在为什么要去这么表现呢？所以说，再说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毛泽东的皇帝派头了，完全不需要靠自己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以捞取政治资本了。想想当年毛泽东时代，邢台地震也没有让毛泽东动半点心思去灾区现场，还是让周恩来去的。所以看来习近平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毛泽东的脚步，灾民的生命他想都不想，只是想党内是否有人拿此来做文章了。所以他这次甚至设法限制，连李克强都没有去。我们都知道去年疫灾包括洪水，李克强还到现场去了的。因此，因为他怕因为对比两个人而产生某种联想。此外，习近平还有一个习惯，我个人认为，就是遭遇大困境、大压力的时候，喜欢躲开京城，出行到外地去减压。就像去年疫情爆发后，4月份他突然西行到陕西和秦岭的所谓龙脉一带一样，这有点学毛的气派。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夕到湖南滴水洞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用毛的话来说的话，就叫做"窥测方向，以求一策"。我想这一点，习近平他们也是心领神会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习近平是在学习毛泽东的派头。 也许在习近平心中呢有更重要的这个主次之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河南和郑州无疑呢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一个中心，伤亡人数节节攀高，数字呢已经成为最高的国家机密，天灾与人祸的争议不断，重大舆情正在形成，乃至于这个外媒在街头采访，在郑州街头采访呢都要受到围堵和谩骂，说明呢这个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不去河南去西藏，而且不谈灾情谈厕所，这的确是有点反常，您觉得呢？
我觉得我顺着呢这个陈博士的话讲，我觉得陈博士呢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心中最关心的是权位，当然了就是习近平说有一个中国梦，但是习近平想做中国梦，他不是想跟中国人民一起做梦，比如像美国的拜登总统他有一个美国梦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梦是从美国公民开始做起，总统不过是让美国公民做好梦，他的梦就好了，但是呢习近平的梦实际上是个独裁者的梦，只要求中国人民服从他跟他一起做梦，所以他为了做中国梦呢他需要建立集权体制，这样保障全国人民跟他一起做他心中的梦。那么当然另一方面呢，他在建立独裁体中呢，他个人无形中啊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对立面，因为专制啊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好，独裁呢就是他个人甚至跟共产党里其他人关系不好，所以他的政治安全很重要。这样就是我们顺着奎德先生的思路想，那什么事情如果假如他的政治安全和权位那么重要，什么事情在西藏呢让他觉得很重要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二十大，因为我们不妨呢做一个推测，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政治路线面想怎么说怎么说，人事问题。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应该有一个很紧张的时间表在考察人事，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中共的惯例二十大要出人事的时候其实是在前一年，在就是2022年开二十大，2021年人事布局应当在秋季就提出来，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个很紧迫的时间表，军队要考察，地方要考察，其实什么厕所不厕所我觉得都顺便做了清明秀，你可以看你说他不做清明秀吧，他还在西藏做了清明秀，对吧，隔着很远的，我们也不知道哪儿搞了一些群众演员什么之类的，对吧，他也表现得好像得到人民的忠心爱戴，他做了这个秀。那么最好的地方他不去为什么要那儿呢？我觉得就是陈奎德先生说的，他的清明秀并不要坐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而是要坐在保全最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一个猜测就是二十大的人事布局他有重要干部在那儿考察。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观察习近平，习近平有二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二感，就是说这个家伙呀别人要说东他要往西，有点像毛泽东，对吧，庐山会的时候毛本来是想解决一下左的问题，结果你们都说要搞左，我就要搞右来证明我的权威不可挑战，所以习呢也许就在这时候上他想显出他呢是有独到的见解，于是就摆出了一个这样，这就是他迟钝的政治之问。而且呢也有可能什么呢，官场上现在大家都说他的喜欢听的话让他根本听不到真实。刚才曲波先生你有去谈了国内国外与情景形成成的中心话题是他作秀的，可能他不知道，他旁边的人谁也不敢跟他说实话。
嗯嗯，好的，那么看来习近平心中呢有他自己的主次之分，正像这个陈博士说的那样。那么王博士呢也画龙点睛的说出呢他的秀，他的清明秀不需要坐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习近平的拥趸们也认为无需大惊小怪，因为习近平以习近平地位之稳固呢，他已经不需要通过作秀来收买人心了。但是这种说法呢，让人感到很无语。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亲临灾情一线，的确是不乏作秀的成分，但这是不得不做之秀。我们且不论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呢抵达迈阿密的楼塌现场，我们也不论德国总理迈克尔亲临洪灾一线，就连中共前领导人也是有亲临这个灾情一线这个传统的。我们看到江泽民1998年他亲自指导抗洪，最近有网民贴出他挽着裤腿趟水的照片，当然意有所指啊。这个2003年胡锦涛呢他亲临萨斯病 SARS 病毒弥漫的这个广州街头，赢得这个涛哥一片亲切的称呼。更不用说呢，前总理温家宝京江大坝上呢，发出如决堤我就跳进京江这样的豪言壮语。我来请教陈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不需要作秀？他不在乎民意，难道他真的已经具备了毛泽东那种无所顾忌神一样的地位了吗？
我想习近平虽然缺乏自知之明，但是恐怕他还是知道自己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毛那种绝对的地位。你从他邯郸学步的追随毛泽东的手法，出口常常蹦出毛的语录和诗词，就可以知道，如果已经有了毛那样的绝对权威，他何须狐假虎威的借助毛的做派来夯实他的权力位置呢？要注意的是，我觉得要注意的是，习近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基本的权术之一，就我认为有两点，但可能很多人注意到，但可能有些人也不一定注意到。一个是以恐惧治党治国，第二个是，所以他一再用反腐打击政敌，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封闭式的谎言洗脑治国，当然这两点都很多统治者都使用过，但是你看他目前空前力度的又提反恐，而且空前力度的对舆论的控制比他的前任要强得多，这两点都是毛氏元素的精髓。习近平是个马基亚维利主义者，马基亚维利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就是说你不能使底下的臣民觉得你可亲可爱拥护你，实际上就要让他怕你，就是以恐惧惧国，对内对党内党外都是如此。他越来越不靠做清明秀来收买人心来治国了。当初他刚刚上台的时候还做做秀，现在自觉那种办法好像没什么用，干脆抛弃了。他所说的塔西托陷阱就表明了他的这种心态。所谓塔西托陷阱，就是说如果这个公权力丧失了公信力，那么无论你发言做事干什么事，社会都给予你的是负面的评价。在我看来，习近平在中国的知识界主流和在党内并非习家军的情形中间，他显然已经落入了塔西托陷阱。像很多很多事件，许庄任事件、任志强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他现在面临着党内的非常大的困境。
那么习近平已经到了无需作秀的这样一个这个程度，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也可能就像陈博士说的那样，他没有自知之明，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了。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去年也去了武汉，那是在灾情控制疫情对不起啊那是在疫情控制住了之后，他去年也去了安徽灾区洪水灾区，但那也是在洪灾平定的两个月之后。显然他亲临灾区的目的不是指导抗灾，也不是鼓舞人心，而是在灾情过后去接受万民的欢呼。那么这一次呢，也不排除他日后可能会选择时机亲赴河南，但是那时已经是时过境迁，恐怕意义全无了。我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不屑于效仿周恩来、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亲民姿态，而一味的去模仿毛泽东高高在上的派头，莫非他真的是九五之尊，威地不入吗？
对，其实威地不入这四个字很重要。我觉得呢，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可以猜一下，习近平为什么在灾情发生的时候不去第一线？你要说他不重视亲民秀，我觉得他这个虚荣心是有的，他也希望到这个老百姓欢呼声最响的地方，对吧？去做秀。问题是呢，他是不是还有别的顾虑？除了我前面讲到他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很紧了，那他是不是还有别的顾虑呢？我觉得呢，还可以提两条，顺着威邦不入这个话。第一个就是灾情现场不容易保卫，他可能胆儿很小。我发现习近平真的胆儿很小，他不去任何地方，对吧？他都把自己搞得很紧密，而且你看他周围的人都是很紧张，有那么紧张吗？群众都是选的吗？所以他这个确实胆儿小，所以这是一个啊。其实胡锦涛胆儿也小，我看过胡锦涛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叫王什么那个法轮功记者喊一嗓子，他连方向都搞错了，小布什一抓他一下抓一跟头。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如果威邦不如，就是说你知道他到一线呢，救灾担子就落到他头上，他要部署，他不行。毛有时候不去一线，我觉得啊，毛就是知道这个他不如周，所以呢。 毛不见得是怕死啊，因为毛这个人生死关都过得多了，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如周，我去了会丢人现眼。因为习也会想，如果我去了，那所有大小干部都要听我的，因为定于一尊嘛。那我要指挥失当怎么办？我要是暴露了我的弱点怎么办？他要再保持一个他九五之尊这种神龛式的形，这个中的这个形象啊，这种威严啊，他不易于在这么混乱的地方当机立断做决断，因为任何一个抉择都肯定有利有弊，所以威方不入或者威必不入啊，给我两个启示。习近平从来不去这些地方的，一是不好保卫，太乱，对吧？这个推水里怎么办？第二，或者从水里突然钻个人打冰箱怎么办？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现场要管理的时候啊，他容易出错，他不能，因为他只要在那儿，一定他指挥，对吧？但是呢，他容易出错出丑。
好的，那么习近平的确他不动，他不去亲临前线，他有许多想法，许多顾忌。但是显得有些诡诈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习近平在西藏他分身无数，或者这么因为他九五之尊他无法亲临河南，那么总理李克强也没有像去年那样亲赴武汉去莅临河南灾区一线呢。同样外界也很少听到现在河南省和郑州市地方当局对于这个灾情有什么具体的评论和指导。我来请教陈博士，您对这件事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我觉得和现在中共现在的处境有关系。现在中共处于非常时期，不管是党内党外，特别是在国际形势上已经被主流国际社会孤立。虽然他们宣传的好像没事儿，好像是一切都很好，但是他们党内这些人是清楚的，他们也不知如何应对，所以党内人心思变，官场的心理大多数也是静观其变，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懒政怠政是官场的主流，正像民间的躺平主义是主流一样。有些官员可能认为，习近平你既然不去灾区，我们也就不过是照章办事而已，不冒头不求赏，得过且过，不会犯错。就李克强而言，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与习近平不一样的一个明显的政治符号象征，很显然已经受到习家军和习本人的敲打和限制。所以这次郑州灾难他没有像去年一样去洪水泛滥区视察，很可能是已经被打过招呼了。郑州地铁和京广水道惨剧，根据据称已经被军队封锁，即使没有军队出动武警甚至一般的警察，现在李克强都说了不算，就像当年温家宝在地震区一样。对，公安部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但是李克强实际上指挥不了，即使应急管理部也要习近平拍板。所以李克强不但没法去灾区，估计还没有真正被赋予指挥防汛的权利，他恐怕比汶川大地震时的温家宝还缺乏实权。今天刚刚听到新闻，说是郑州事件一周以后了，李克强才终于出面召集了一个视频会议，他要求各部门及时预警、及时反应，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我防护意识。李克强还忠告老百姓要自我防护，那言外之意就是我们看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给你保护了，比如说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你们自己自求多福吧。我看李克强现在处的位置，大体上这种位置，去年他恐怕已经在灾区那个汛区出风头，恐怕已经受到了相当多的，我估计啊，受到相当多的围攻或者是制衡吧，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什么事情。总之这次不同，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有发生了一些事。
那么看来习近平啊，这个李克强的地位也大不如去年了。那么习近平不动，他我们如上啊所述，可能有其不动的各种理由。可是总理李克强这今年不动，就引起外界很大的反响啊，显得不同寻常。观察人士注意到啊，这一次河南水灾并没有列入这个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专项内容，这是7月21号这个河南水灾之后马上就召开的。而他只是在会议上呢，隔空部署了一些原则性的救灾措施，都不如国务院常会，有人评论啊，都不如国务院常会通过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来的具体。我来请教王博士，这是为什么？李克强他有什么顾虑？
其实李克强还是有两条，我觉得说的还是本质的。 第一条就是呢，这次要问责，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人失职的话，就得要，而且说呢，学校该关就关，地铁该关就关，然后这个交通该关就关。这话你知道跟谁抵触呢？给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在任何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要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就要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质量，就义呀，对吧？对，就所有这些事情呢，习近平都是把这个时间耽误，把最好的措施给就是救人的给堵死了。那当然了，所以就才有过，你从底下讲这话就知道，当时的人不敢关地铁，不敢关，因为不敢关什么，就怕人心紊乱，于是就隐瞒情况，造成这个惨剧。而李克强为什么他要事后说这个话呢？还要处理问责，然后还有这样，就是说要拨几十个亿要给灾区，他也在说。那我觉得李克强不去这事儿就非常反常，说明共产党现在有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习近平这个人小肚鸡肠。你看我们对比温家宝和胡锦涛啊，在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温家宝本来的飞机是要飞另外一个地方，他马上飞机转向，接着飞到了汶川的附近，而且他接着就往灾区里走。并且呢，当时呢，中国你记得北京啊，不给那些什么发签证外国记者啊，什么外国救援队伍，温家宝在汶川现场给他们签。嘿，你看哪有总理发签证的，现场给他们签。而且温家宝呢，在飞机上就开始布置，到哪去调什么工兵稿啊，大家记得吗？当时还边画图看地址，下来之后就给电部队打电话，你们是人民的米养，你们是人民的钱养，你们看着办，对吧？他们得等郭伯雄啊，部队调哪，你国国务院总理的话呀。要等郭伯雄的，郭伯雄三天后到了汶川才要调，但是他们在等着郭伯雄等江泽民，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胡锦涛不吃温家宝的醋，我觉得其实李克强呢也跳着脚的着急，可能想去，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就像去年在这个疫情武汉疫情之后，他也是在外地视察，他忍不住还说了一些话，我估计最后也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有人给他小鞋穿了，所以他这次话都不敢说。习一尊不发话的时候你不能发话，习一尊不去的时候你也不能去，你去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功高震主，那你就没有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就说明其实呢，就是习近平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他这个小肚鸡肠啊，已经成了阻碍中国的这个一个瓶颈。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刚才奎特先生也讲说，实际上这军权在习近平手里，习近平不去，实际上中国最能救灾的军队倒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爱人民，他就是因为中国重大的机密的什么包括物资啊，最好使的设备，甚至水文和气象，那年我帮着日本呢搞一个中国气象，我发现中国最隐秘的气象，最不好的气象都在军队手里，在总参手里，不在民用单位手里，所以才有什么一有事儿之后地方要向军队要求支援，不是地方没有这个，就是因为职权上都给军队了，好的设备都给军队，所以习近平不去，他绝对不会让别人动用军队，这样就使得武汉的救灾，那最后军队去了干嘛呢？封锁县城，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去干这个事儿，并没有真的救灾。
嗯，所以那么看起来呢，的确，李克强总理他的这个地位现在是被大大削弱了，因此呢，他也不可能啊说一些很具体的。刚才这个。我们讨论上边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国务院开了两次常会，一个是6月21号那次李克强基本什么也没说啊，再一个就是6月26号一个礼拜之后了，这个一个礼拜之后呢就是两天前，这个一天前两天前，这个李克强还能说了一些比较布置一些比较具体的，刚才这个王博士提到了说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话，我们下面还要讨论啊，我们下面还要讨论。那么现在看起来是全国看中央，中央看习近平，习近平不动谁也不能动，这种党国集权体制就造就了当前中共在河南水灾问题上的被动和尴尬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陈博士，许多观察人士呢看出这种集权体制弊端在去年武汉疫情中就已经暴露无遗，那么这一次郑州水患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是，目前中国的态势就是大家都不多说话，不主动的揽事儿，不愿意负责，把所有的问题和决策都一层一层的推上去，最终推到习近平，看他的笑话。习近平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又不愿意也不敢真正的放权，所以决策的时间链条就必然拉得很长很长，这势必造成无法应付突变灾难和事变， 这次水灾和去年武汉疫情的爆发在很多细节上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开始封锁消息，后来又封锁现场，事发之初没有人敢拍板，没有人敢负责，层层上报，等待上峰的指令。郑州当局在21号凌晨一点发出通告说，长庄水库为了缓解防汛的压力，早在7月20日早晨10点半就开闸泄洪了。既然早晨10点半就已经开始泄洪了，为什么官方要等到14个小时之后，在大量产货已经发生之后才公布泄洪的通知？而且更怪的是，人民日报也是等到24日晚上10点半才引述了郑州中牟县防汛抗洪旱指挥部的通知，说将于20号晚上泄洪，请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做好准备。这时过境迁了，所以郑州洪水与长庄水库泄洪是否有直接关联，现在大家，我看见网上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问题。有分析的人说，郑州虽然地处平原，但是整体地形恰恰是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式的下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长庄水库一旦泄洪会顺着孔河向下汇入到贾汝河，而贾汝河和淮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新密市，向东北进入郑州市，一直走到市区北郊，再折向东流进入中牟县境内。所以这个趋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看起来郑州政府是知道长庄等水库泄洪会给郑州带来洪灾的，但是他们没有向市民预先预警，也没有做任何防范预案，而是坐等灾难发生。这个事情是难以理解的，就是发生在武汉也是同样的情景。
好的，那么的确像陈博士说的那样，对于河南水患尤其是郑州伤亡的原因，现在还真是没有定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可能中央也在犹豫。这也可能呢是习近平和中央大员迟迟不作为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昨天看到呢，李克强他部署新的抗洪措施，其中谈到这个郑州的教训，看起来呢，很多人分析呢说，中央对于郑州这个洪灾的定性呢，可能也还会有新说法，不一定就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甚至5000年不遇的暴雨。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
对，我基本上认为呢，中共会定义为是天灾，百年、千年，甚至5000年。对，但是第二呢，他接着在这个之后，他会又定为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其实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候，习近平最难受，我就说过，中共有一个能把丧事办成喜事，把他灾星在人民面前打败成救星的这样的，我说就是让这个水星完了再给人民发点东西，然后再弄一些假群众在那儿对他表示感谢，要是伟大的党，对吧？我们知道邢台地震什么叫邢台地震之后还有一个唐山地震，唐山地震还有汶川地震，中共就一直在延续这样的悲剧，而且每次又重复的演。关键你看这郑州街头老百姓没有在这什么阻拦外媒说不要抹黑我们，抹黑谁呀、啊、报道一下习近平，报道一下共产党的对你们造成的危害，在保护你们。你看老百姓到这种时候，你说有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当然他可能是化妆的，但是他化妆他以后也可以出动化妆人来歌颂习近平啊，到习近平再去的时候可能万人空巷，造成这么一个来感谢习近平这个大救星，在5000年一遇大洪水中把我们给救过来了。不但不是人祸，相反呢，这他习近平会说呢，这场灾难考验了我们伟大的党，百年的党呢经受了考验。当然人民就会说，哎呀，证明了我们伟大的习主席是真是爹亲娘亲，对吧？人说不如毛主席，不如习主席亲了就。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就说过啊，不排除就是这个郑州和河南水患啊落下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排除习近平还会像去年按照去年视察这个武汉的那样一个模式去接受万民的欢呼啊。具体啊，我们说的准不准，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